弟兄姐妹平安。在三年半前，大家也晓得哈，Jenny 我的妻子的话呢，她开始呢接受这个注射性的化疗，就是治疗她的淋巴癌。那而且呢是一种比较少见的这个淋巴癌。那我们想呢，淋巴这个癌症是很可怕。但是呢，也听到也看到呢，许多人呢，他就医治好了。那至于说后续是不是会再复发，那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但是呢，至少在治好的那个当下，没有癌症就是一个呢健康的人。那杰尼呢，就接受了6个月的疗程之后呢，竟然癌细胞还在。我说竟然的话呢，就是表示说完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怎么还会有癌细胞嘛？那虽然是中期，因为那个淋巴癌他们是分3期呢，它是中期，不是那个晚期。那这个肿瘤科医生的话，因为见多了也比较客观，他就觉得呢这个就是几率。那对有些人而言的话呢，有些人好了，相同的治疗方法，有些人的话呢没有好。但是这个当事人的话呢，他是有主观的一个感受的。那这个既然癌细胞还在的话呢，他就进行了2年的维持性化疗，意思就是说呢，用药物呢把癌细胞把它控制住，或者是呢把这个癌细胞的影响力呢把它给限制住，不要变坏。那这个维持性治疗的话呢，维持性化疗的话呢是有果效的。那他现在呢还活着。那2年后呢，专科医生说呢需要换个药，因为呢你知道所有的药物呢都有毒性的。但是呢他给他的这个新的口服化疗药物的话呢是一个实验药物，好像呢给 Jenny 的话不少的副作用，然后呢这个症状的话呢也挺严重的。我说好像是因为呢连医生呢也都不确定是不是呢因为是这个药物的关系，所以呢就先把这个药物呢先停了一下，就进行了呢很多的检查。所以就有两个问题存在。第一个呢，他的症状是因着口服化疗药物所带出来的一些副作用呢，还是呢他本身已经有的那个免疫性疾病呢所引起的。医生很可爱哈，肿瘤科医生说呢，这是免疫系疾病的问题。然后呢，其他的专科医生的话呢，说呢，这个是你化疗的副作用的问题。那这个其他专科的医生的话呢，就包括眼科，包括呢耳鼻喉科，也包括呢这整个消化道科，也包括呢这免疫性科的这些呢 ，Jenny 他都去看过了，这些医生呢他都去看过了。那确实有几位医生的话呢，晓得说 Jenny 他在接受这个化疗，他是一个接受化疗的癌症病患，这些医生呢他们就不上心了，就不愿意呢多去思想说呢，哎，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什么缓解他的症状的一些途径，他们就想说这个就是肯定是化疗药物所引起的。所以呢他就有一种呢就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因为医生的话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没反应，他已经认定了。后来呢他就换了几个医生，比较好一点，觉得呢被关心到的。那虽然呢问题不一定能够有解答，但是的话呢，当一个病人的话，他感受到呢医生至少呢上心，至少呢在意。那他本来就有免疫系疾病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搬到南加州的。那在这里的免疫性专科医生呢，他开的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开的药呢，竟然跟 Jenny 他化疗的药呢是同一个药。所以呢，这个注射性化疗的话，不仅仅有可以把这个癌细胞抑制的功效，还可以呢缓解他这个免疫系疾病的症状。因此的话他就持续每2个月就做一个化疗，每2个月就做一次化疗。 这个跟我们原本对药物的认识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本来是急着想要说不要再接受的，现在说呢，因为想说呢，这个药物只是暂时用的，而且这个药物的话呢是有害的，但是现在变成是什么？变成是呢，这个药物是对他有益处的，而且的话呢，需要长期接受这样子治疗的。我们对圣经，我们对真理，是不是也一样，常常呢有这样子一个不准确，或者是呢一个错误的理解？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说，哎，以为说，哎，我一信主了，然后我就从此的话呢，就可以呢，活着像耶稣基督一样，我可以呢，就永远不会犯罪了。那即便说呢，哎呀，犯了错，但是的话呢，我们心里想说，我一旦认罪悔改，我肯定可以怎么样？肯定可以立马呢改掉这些坏习惯，我可以立马呢，我要去掉这些的坏行为，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一举一动呢都有新生的样式，你说你这样子多省心啊，都不用再想这些事情了。当然我们的上意识的话呢不一定是这样子思想，但是呢我们的下意识呢就是经常的是这样子反应的。所以呢我们很难接受呢自己会犯罪，自己会犯错。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我这个新造的人是带着肉身的，是带着肉身的。另一个例子，坏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有一个反射动作，马上就想说：“哎呀，是不是呢神少爱我了？是不是神呢他不爱我了？所以这些事呢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是不是呢我需要呢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呢，来让神呢能够来多爱我一点。我们以为什么？我们以为呢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以为呢神的爱呢是需要你我努力呢去赚取来的。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现象，人不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去赚取他们的爱吗？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把神没有应许的、神没有要求我们的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令箭，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圣旨，我们呢紧紧的抓住不放。而且的话呢，我们呢把它怎么？把它拿来框住别人，但是却把怎么样？却把神已经应许的、神已经成就的事情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廉价品，当成一个垃圾，我们就随手呢就把它丢了。好像这个东西，好像神所成就的东西跟你我呢没什么关系。那我们过日子就不就反映出呢对什么东西对你我而言是重要的，什么呢是不重要的？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呢，是不是呢就呈现出来说呢，什么是我们不在乎的，什么是我们在乎、我们在意的？但是什么是不改变的？什么才是那个真实的？那个真实的呢？什么是真实的？就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是真实的。好不好？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第一节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透过老约翰，使徒老约翰，把这样子的真理写下来，他是领受你的圣灵写下你的话语。同样的，我们也用那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读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而且呢，晓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晓得自己呢是一个怎么样能够过日子的人呢？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我是谁？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门徒？那我们来看四章十二节，上面说呢，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基督门徒，我们这样子一个彼此相爱，这个是什么？是用一个以爱的行动呢，来见证神的内住。那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这个彼此相爱是人与人之间一个主观的互动，一个经历。那能够有这样子一个主观的经历跟互动背后，这个背后的话呢，是因着呢，先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换一句话说呢，我们需要问说呢，这个前设，我们彼此相爱的前设，我们彼此相爱的前提是什么？来到的第十三节说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是什么？是神先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内住在我们里面就已经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然后呢，叫我们能够呢彼此相爱，这个呢也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为什么十三节特别提到圣灵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来到第十四节，他说呢，父差只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明白父神的救赎圣功，能够感受到那个父差遣的子上十字架那个对你我的爱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圣灵在人心的工作。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灵让我们感受到，圣灵让我们晓得这些事情。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当我们对神的工作想不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了的时候，这个都是因为什么？这个都是因为呢，你我不在圣灵里头，我们自个的脑袋瓜子呢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东西，处理不了。同时的话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呢，总是呢把人的话呢指向耶稣基督。从来你看到，从来没有看见呢圣灵他会高举他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我高举自己，或者是你我高举其他的人的话呢，这个呢都不是在圣灵里头，而是怎么？而是在肉体情欲里头的。 十三节、十四节说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的话呢做出回应。所以第十五节他怎么说？十五节说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没有看到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事实，需要呢有这个主观的亲身经历，这就是事实。我自己是怎么经历，我有没有那个感受？不然的话呢，圣经都什么？圣经都只是你我头脑里头的知识，都只是知识而已。那知道自己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头脑知识啊。圣经说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新人。但是呢，跟这个我活出来，我活出新人，我活出来那个当下，哎，我就是怎么？我就住是住在爱里头的，我是住在神里面的。那个知识跟那个经历是有这样子很，经历跟知识是有这样子很大的差别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只有在圣灵里头，你我呢才能够呢活出这个新造的人。我们可能会推卸责任说呢，圣灵不工作，所以的话我没有经历。不是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呢你我不顺从那个已经内住在你我心里头的那个圣灵。那这样子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会带出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第十七节他说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个怎么样的完全呢？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他的话呢，是指耶稣基督。那这如何，是如何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在世上是如何爱，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问题是说，爱谁？我请问，耶稣只爱他的门徒吗？我们只爱主里的弟兄姐妹吗？然后他这里说呢，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得以完爱得以完全的人，他会去分门别人吗？他说这个我爱，这个我不爱。不会的。耶和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说呢，神爱世人。所以呢，耶稣怎么样？耶稣也爱世人。因此的话呢，你我是能够爱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爱人如己，包括呢我们的配偶。不要想说呢，哎，是不是呢在这里爱呢只是在讲爱弟兄姐妹，是不是呢那个还没信主的我们呢就不去爱他。不是的，神爱世人都在里头。那为什么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呢？第十八节有更多的解释，他说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惧怕跟爱是不能共存的。你没有看到这个爱的话呢，是这样，是拉近距离，爱把两个人拉近，以至于呢能够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惧怕是什么？惧怕呢是把那个关系拉长了，有造成一个疏远，造成一个隔绝的关系。夫妻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的距离，就反映出呢是爱。还是惧怕。想想看，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都是在是爱还是惧怕。 是爱还是惧怕？相同的，那个出于爱，那个对神的敬畏，跟那个出于惧怕，对神那个审判刑罚的恐惧，是两回事的。问的是呢，我要问的是呢，我们要自己问自己的是呢，我是惧怕呢，还是稳妥？在爱里的人，在爱里头的人，人是稳妥的。为什么呢？他是不担心呢，他不用去担心呢，神会不会呢？他突然的话来刑罚你我，不会担心这个事，他知道呢，神不会来刑罚。那我们惧怕。我们惧怕那个，如果你我惧怕那个圣洁的神，他的那个最后审判的话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子的惧怕，是因为呢，我们没有让神的爱呢，来填满你我的心，填满了，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弟兄姐妹，你我是谁？你我是被神的爱填满的人，但是呢，如果你我不在基督里，不在圣灵里头的话呢，我们肯定惧怕，特别是我们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是只有你我活出爱，十七节他说呢，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你我活出爱，才知道说呢，爱在我们里面呢已经是完全的了。然后来到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所以你没有看到，我们越明白神是如何的爱你我，我们就越会有爱的行动去回应了神的爱。怎么明白，怎么去知道，就在圣灵里头呢来读神的话，圣灵就用神的话语呢来光照你。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二十节说呢，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那这是一个提醒，这提醒说呢，不要被别人呢的谎言给蒙骗了，也更不要被自己的谎言呢来欺骗自己的。理由很简单，二十节下半句说呢，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这是一个低难度的要求，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但是呢，不是说永远是这个样子，因为呢，而是怎么样？而是说呢，在那一刻，你我不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怎么？我们就不爱神，不仅仅是不爱神，而且呢是不能爱，不能，没有那个能力。这个呢就是约翰老约翰他之前写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但是呢，你那个下一秒。你下一秒的那个连回到葡萄树的那个枝子，那个枝子连回去呢，它就多结果子。那因此的话，二十一节他这里说呢，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说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说到命令，有些人呢很喜爱命令。因为的话呢，哎，有一个命令，哎，我呢，我就不用去思想说呢，为什么，我也不去思想呢，什么时候呢会比较恰当，而且呢要怎么样行，反正的话有一个命令，我就照着去行就是了。这个是一个守律法的心态。有些人的话呢是很讨厌命令，因为的话呢，一有命令的话呢，就不能呢顺着我自己的心意呢去做。所以的话呢，命令对你我而言的话都是找麻烦的，命令的话呢都是呢要来限制我的，这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心态。但是呢，你不管是守律法的去爱， 或者是说呢，以自我为中心的去爱，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呢，对方他肯定呢都感受不到你我的爱的。很有可能的你我呢，在这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这种爱的受害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可以存到永远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能够呢活出神的命令呢？准确一点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那个本质，照着神的那个方式呢，活出神的命令来。来到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也是指你我，就是指你我，都是从神而生。凡爱他之神的，这个很绕口哈，凡爱生他之神的，就是指呢爱神的人，他也必爱从神生的，意思就是说呢，也会呢去爱弟兄姐妹。那这个思绪的话呢，事实上就跟着前面上一节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必当爱弟兄，是讲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不要说呢，哎，这是五章第一节，前面是四章二十一节，是分开的，没有分开来的哈。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爱神，能够爱弟兄姐妹呢？因为我们讲，我们都是从神而生，从神而生。我们很熟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怎么样被打到？那这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传递。龙生龙，龙呢不会生出凤，也不会生，更不会生出老鼠来。所以你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同种类的一种生命本质的话呢，它是透过这个生，透过这个生它传下去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创世纪已经说的各从其类，就已经传递出了神他创造的那个智慧跟神创造的那个规律。而您的小儿子约瑟，你看他是不是就像他哥哥约翰一样？那这个约瑟跟约翰的话呢，都像老爸，就像爸爸有你一样。你看脸狗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一家人，这是一家人，那就没错的。这个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意思，说呢，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从神而生，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我也有神的生命。我们不是在讲这个肉体的形象，因为呢神是灵，而是呢我们有这个神生命的这个特质。这个生命特质绝对呢会爱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四章十六节说的神就是爱，所以呢那个从神而生的那个生命特质的话呢，就已经是人是具有那个神的爱了。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老约翰的话呢，他就紧紧抓住这个生命的特质，他就说呢，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你有没有看到爱跟生是分不开的？这个就是你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彼此，前面这一句话的话呢，这个彼此相爱的动机跟那个动力呢，都已经在了，都已经在你，都已经有了。那这个从神而生跟爱神爱人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一节一开始怎么说？第一节一开始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
不是你我有什么本事，不是你我做了什么事，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相信了耶稣是基督。这个就回应了四章，这个基督就回应了四章十四节说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你我是从神而生的，而是什么？而是那个信，那个信心，那个一信你就发生了，就瞬间就发生了，不需要呢十月怀胎，马上就发生了。没有什么科学理论呢能够确认说呢你我呢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爱人的人，而是什么？而是那个信，在信里头的话呢，你就活出来，你就感受到，你就经历了，因为这个彼此相爱的话，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话呢，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个信心的一个产生出来的一个行为。因为呢，所以呢，如果不在信心里头的话，你说呢？什么叫从神而生？什么叫做爱神爱人的话？这根本是天方夜谭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信跟爱，然后呢，生都在一块儿，都在一块儿。那怎么知道？我们再往下走，怎么知道第一节最后说到了也必爱从神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爱弟兄姐妹？尤其你说你跟我们每一个人差异就这么大，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说呢，我爱弟兄，我用弟兄做例子，我爱弟兄乙的方式去爱弟兄甲，准出问题。然后呢，我用爱弟兄甲的方式的话呢，去爱弟兄乙呢，这弟兄乙的话呢，他没有感觉。那我们是不是也就常常会说呢？哎呀，我怎么样去爱这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伤脑筋，常常是在有纠结，是不是？因为呢，我打相同的电话次数。我打给弟兄甲的话呢，他觉得呢，我老是在盯着他。然后呢，我打相同的电话次数打给乙的话呢，弟兄乙的话呢，他觉得呢，还是觉得他没有被关怀到。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经历？怎么办？第二节说呢，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诫命呢是一个复数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就表示说呢，跟神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是听从神的话语，我们是活出神的诫命来，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的，就成了，就这样子成了。你去爱神，又遵守他们的诫命，就知道了我们爱神的儿女了，就这样子，这是神的话语，很简单又很明了。问题是说，你我呢，相不相信神的话？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呢，你去爱神，一个单一的对象，你去爱神，你就会呢爱神的儿女，不管有多少人，几百个、几千个，很多复数都没问题。你只要爱神一个对象，就能够去爱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担子是不是很轻省？是不是很轻省？所以四章二十节就是一个例子。四章二十也是个例子，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说什么谎话呢？说呢，我爱神， 所以呢，他不真的不是爱神，他不爱神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不爱神的结果自然是的恨他的弟兄。所以爱神跟爱神的儿女是一体两面的，是并存的。那我们又要问了，那什么叫爱神？好了，来到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诫命也是复数的，不是呢单指一个诫命，是复数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做父母的怎么知道呢？孩子爱父母，怎么知道孩子爱我们？那孩子呢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呢，这个孩子的话呢乖，这个孩子的话呢听话，这个孩子呢是爱父母的。爱配偶也是一样，爱配偶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都彼此勉励，要彼此提醒。那怎么知道人爱神？不是口说无凭，就好像呢四章二十节那里说，人若说我爱神，而是怎么样？而是的话呢，去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什么？这个遵守神的诫命呢，不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对神他的刑罚的恐惧去遵守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在那个爱里面得完全了而遵守，自然的就去遵守的。所以在爱里头这样子去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第三节下半段接着要想的说呢，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孩子需要换尿布，我们做父母的不就呢，孩子要换尿布，我们呢就站起来去换，你去换尿布了，你也不管呢是谁在讲道，对不对？孩子最大，就换尿布，就换尿布。当初，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谈朋友约会的话，你约会你哪里会觉得累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有这些，我们而且呢，我们有这些行动，都会怎么样？都是觉得呢是对自己有益处的。孩子他不哭不闹，换了尿布他安静了，他舒服了，我们做父母的不就放心，不就能安心了吗？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呢神的诫命难守呢？所以才会常常彼此，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到底你我是在哪？为什么的神的诫命呢不是难守的呢？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换句话说，你我觉得神的诫命难守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这是一个世界的观念，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是一个肉体情欲的一个感受。那怎么样能够胜过世界呢？活在新人里头，这个新人是从神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新人从神生的，这个生命已经改变了，他的眼界的话呢已经改变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从神而生，那个生命已经 在那里，是那个生命动力，那个动力呢已经在里头了。同时的话呢，是只有新人，是新造的人呢，他可以看到说呢，神的诫命不仅仅不是难守的，而且神的诫命的话呢是对我有益处的，是不会吃亏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带出行动的那个动机又已经在里头了。那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也晓得，我在这里的话呢，只是怎么，只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那个实际活出来，实际经历到那个胜了世界的话呢，是出于我们的信心， 出于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胜了世界。我说呢，这个是你我自己的信心，这个呢是已经在里头的这个动力。这个动力的话呢，就说你的生命已经在里头了，我证明不了。而且的话呢，这里头已经有的这个动机，知道说呢，这个是对你我是好处的，我也呢说服不了大家。老实说，你我也都想不通，你我也都想不通。用我们自个儿脑袋的话，我们想不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说呢，靠自己的话呢，更是呢胜不了这个世界的试探跟引诱的。只有什么？只有在信心里头，只有用上信心。你在信心里头的那个动机、那个动力的话，就被激活了。被激活了，你就胜过世界了。说破嘴了，我都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只有呢你我去活出来，你我就经历到了，就知道说这是真实的。这个信心到底是信什么呢？我们的难处是呢，我们读了下文就已经忘记上文了，所以老约翰呢就重复提醒这个收信人，也包括你我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我呢是一个信的人。另外呢，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常常以为说呢，哎，这个下文跟上文的话啊，都在讲一样的东西。我们刚才这个经文念下，我们是不是觉得老是在那边打转，都在讲信心嘛？就好像呢，五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讲的，凡信耶稣是基督，在讲信心。那这个信心到底是在信什么呢？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都在讲信，你有没有看到都在讲信？但是呢，这个信的内容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一节说的是信耶稣是基督，然后到了第五节是讲说信耶稣是神儿子。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神儿子？在想神儿子的话呢，再一次的强调这个神的生命，父神跟神的儿子呢是同一个生命。然后呢，同时也在讲说呢，这个父神跟神的儿子呢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所以重复呢这些的重要性。谁是这位神的儿子？第六节，这借着水与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用水又用血，这个是指呢耶稣的受洗跟受死。我们都会常常想说，我也会哈，我更是常常会经常问说，老约翰干嘛说这么简单的事实跟真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在读的时候的话，是不是觉得说，老约翰你为什么说这些？是不是觉得自己被看低了？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不愿意去回答的，对不对？就这太简单了。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当中如果呢有人对真理，尤其呢是信了十年二十年的老基督徒，我们对真理还有不完整或者是有错误的理解的话呢，我也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呢很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误导了。很可能的话呢，你我呢在信的时候，开始在信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已经有那个先入为主的成见的话已经进去的，以至于的话呢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即便的话经文走过的几百遍你读了，但是呢我们心里想的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心里还是以为呢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是正确的，而不是呢圣经里头所说的，我们就自动给它转换了。我们判断是很快，但是我们很少去思想说呢，为什么老约翰要说这些东西？ 老约翰难道会无地放矢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不是乃是，是个对比，就表示说呢，当时对耶稣基督跟这个耶稣基督的服事的话呢，当时是存在一个错误的教导的。所以老约翰呢，就透过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话呢，来教导说呢，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但是呢，老约翰他没有说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错误教导。所以呢，我先打个预防针呢，等一下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去讨论说到底这是什么的话呢，那就不对，那就无地放矢了，因为呢，这不是老约翰的目的。老约翰他举一个例子，是什么证据呢？第七节，还有什么证据呢？第七节他说呢，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呢，就表示说呢，表示当下圣灵在你我内心里头，透过神的话语，就向我们做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耶稣他所说的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说呢，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第八节，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如果不接受神的见证，你说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那既然神的见证是对神儿子的见证，那人你我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对待耶稣基督，就有很重大的后果，是不是？这个结果就变得很严肃了，是不是？就变成是一个结果呢，还是一个后果？我说后果就是不好的东西哈。而第十节怎么说？第十节说呢，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头。意思是说呢，你我对神的话语呢就有把握，我们就有那个底气，我们就能很自然的一点也不犹豫的呢，我们就活出来。但是第十节下半段，第十节下半段，对于那一些不信神的呢，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不是说呢，神说话说了神的话语是虚假的，或者是神呢把这个扭曲的事实，而是怎么？而是为什么当作说谎的？因为呢，不信神为他做见证。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第四节上半句说呢，信神的儿子，但是呢，下半句呢却说呢，不信神。有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哈，没有差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信神儿子，你就信神；你不信神，就不信神的儿子。因为呢，父神跟子神的话是合而为一的，一或者是你都信，或者是呢你都不信。那将神当作说谎的，为什么老约翰说的这么严重？你说一个人是说谎的，这是很强烈的一个控告。因为不仅仅是头脑知识而已，而且第十一节怎么说？十一节说呢，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个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意思就是说呢，这永生是在父里面，父神里面，也在神儿子里面。老约翰还是在讲神明的问题，还是在讲神明，回应了第一节里头说呢，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这里的生就是呢永生， 你而生是一个动词，但是生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有永远生命。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听过这个夫妻恩爱营，夫妻恩爱营。那我跟 Jenny 我们参加过这个夫妻恩爱营的话，我们参加了两次，是参加英文的哈，参加这个英文是原版的。那所以呢，我们材料我们都有。营会里头呢，他引用的经文，然后呢有什么技巧、有什么方法的话，我们的都很熟悉。我们是不是就从此就不吵架的呢？没有，跟大家一样，什么时候用这个技巧啊？啊，要用哪一个方法啊？这些呢，我们不清楚，没有把握。而且呢，特别是这样，而且他跟我发急，或者我跟他发急的时候的话呢，这些学的东西人就全忘了。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用不出来，你知道脑袋里头有，但是你用不出来。更可恶的是什么？我不想用。明明知道呢，我可以呢不再说了，但是呢，还是要补上一句。不是说这些知识技巧不重要，而是说呢，这些呢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一个正确的场合、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正确的方式的话，而且还有一个意愿，也就是呢，是心甘情愿的来使用这些所学习到的这些知识，能够呢把这些技巧的话呢给用上去。这是生命问题。夫妻相处是这个样子，跟孩子相处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弟兄姐妹相处也是一样。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恩赐，但是呢，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呢反而绊倒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还是生命的问题。你我是谁？最后十二节说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弟兄姐妹，你我有了永生了，这一点呢都不需要去证明了。有了永生的你我，在这个当下分分秒秒是可以活出永远的生命的。没有什么东西呢可以拦阻你我的，也就怎么样，也就更不要呢自己拦阻自己来不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肉体情欲拦阻的你我顺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是可以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有了永远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你就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在里头，而且呢，我们是可以活出来，不一定是要有怎么样的特别的服事。有这样子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而是呢，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见证：我是一个有永远生命、有永生，是从神而生的人。不仅仅我们自己会得到益处，我们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跟着因着我们活出这样子的生命，他们也得到益处。因为你把我们摆在一块，就是这样子来彼此建造，就是这样子来彼此扶持，然后我们这样子一起来奔走天路。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